大家可不可以想想看，到底这个为什么要转这么个大圈，然后直到现在马其顿人的意向已经出来了，他还在讲的相当的保守，就是保罗这样认为啊，大概这是主的带领，所以他们就要过了这爱琴海峡的往希腊半岛去了，就是往欧洲去了。那到后来当然真的就是这么回事了，只是带着提摩太出来到现在为止转了这么多的圈，为什么不提摩太受了割礼第二天呢，保罗就看见马其顿人的意向就过来了就好了嘛。当然我们可以看见说，就是在这个耶稣的灵圣灵禁止他们兜来兜去兜来兜去的这个，当然呢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路加兜上来了。路加就是在这个他们不知道要干什么的状况之下参与他们这个团队啊，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好处。还有什么东西呢？
以前服事的确说讲台上有讲啊，要有意向啊，又有教会的差派啊，你可以去做了，要不然你属于一种私自属肉体的去做、嗯、
啊。对，
但是对，现在看的时候，当时我自己去看也就几家人而已。
对啊，很小。
很小很小，然后会觉得这个是不是不是主要我做的工啊，因为我的心里面已经设定了为主做工就是做大工。
对啊，
像圣经里那个马可一样说，哎，我跟着你在塞浦路斯待了这么久，
那
好像也没做出什么东西来啊。
是
啊，现在我回头看，神其实在这个地方或者是不起眼的狱卒啊，那个吕底亚呀，在一些小人物的身上在锻炼他自己的百姓。我现在就知道不是要做大，也不是要做多少人。所以有一段时间刚鸽子在讲，就是说圣灵的不允许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有正有果效的时候上帝就关门了。我们有一次做了三个月，一下子人来了20多个，从肉体上来说我们很兴奋，说主啊你带这么多人来，我们感谢嘛。但是一下子就有一个事情来，那年就是什么新疆啊打砸嘛，学校一下子关门，然后他就清查周边的所有的团体。我们也被查到，好在是我太太的一个导师打的电话，不是公安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们信心受挫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一方面看着服事有东西，但是按照神的眼中，他可能想要保守我们的心吧。然后有美善的计划在每个工人训练的这个神学的路上。
这次他们这个事情读圣经很快就读过去了，可是你再想再算，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当枉费的一段的旅行，来来回回跑来跑去，然后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连保罗都没办法可以告诉你说下一步要干什么。这个就是希拉跟提摩太他们跟着保罗的第一个重要的功课，对不对？服事主完全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个样子，他在很多的艰难里面，很多的摸索里面，慢慢的他现在比较确定了，看到一个马其顿人的意象。我们现在的拆船都是从那个马其顿人的意象开始讲，不，你应该从提摩太受割礼开始讲，这样你才看得清楚。在拆船之前为什么不讲讲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至少我可以跟你讲得很清楚，圣灵禁止我去念神学院，耶稣的灵不许我去念神学院，这个我可以讲。很多的东西你在开头那几年你真的是需要慢慢的去摸索啊，但你后来才知道说为什么。那我不去念不是因为我神学上不同意他们，我觉得我懂得比你还多，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刚刚说刚信主嘛，刚信主我认为我要去念神学院，可是就是完全没有动静。我不是反对神学院，我那时尤其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我自己信主的时候也什么都不懂。那后来我才知道说主为什么禁止我这样做，至少我知道了一部分的原因。那直到我开始跟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啊，这个那个，我才发现说哦，因为在他们看起来呢，一个这还是一个福建来的一个弟兄，他特有意思，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们这个念神学院啊，出来做牧师啊，这个国家总得给你点什么嘛。他跟我这么讲，我才意识到 这东西多重要。因为我们开始做工的时候，所处的人群是100%从国内来的人，都是公派，他们完全没有接触过教会，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你这时候你是一个念过神学院的人，有一个牧师头衔的，你来跟他们传福音，你讲的再好，他认为你是专业人士，明白吧？而且更严重的事情是呢，你是因为你是专业人士，那就算他们信主了之后，他还是觉得我跟你不一样啊。所以我很多很多年，我现在是比较 relax 了，也不去管了，我是从来不准人家叫我牧师的。哎，我这个牧师是借场地用的，因为我怎么样，我如果能做这个事情，你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啊，不是因为我念了神学院，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这个是我能够看见后来主为什么不要我去走那条路啊，因为这样比较快可以扶持出一些跟我同辈的或者比我小的年轻人，给他们鼓励，让他们知道说不一定真的要那个样子啊，也有别的办法。但是这个希拉提摩太看保罗这样摸索，他们心里面，甚至包括路加，他们心里面恐怕那经过相当多的变化啊，慢慢慢慢了解，然后等到真相大白，可能这个聚焦聚到这个马其顿人的时候，马其顿人意向的时候呢，那我想他们也就更通心了，因为这个马其顿的意向呢，也不是说他们三个人都看见，而是保罗在梦里面看见的，他在梦里面看见一个马其顿人，但是到底怎么回事？诶，他仍然说不清楚。但这个意象这个传统呢，我们今天就看得很清楚了，彼得是意象，保罗是意象，马其顿人是意象，对不对？外邦人这个百夫长哥尼流是意象，这个意象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间，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意象，也是我们共同所有的意象。他们就开始坐船到这个沙漠特拉，是一个岛啊，然后呢从那里来到腓立比，马其顿一带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谁能把这个城的历史给我们讲讲？这城为什么叫腓立比？这腓立比是谁呀？为什么这个地方又是个军事重地，像渤海湾大连港一样啊？
印象中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还是妹妹叫腓立比，叫是一个
他爹，
是
他
爹啊。那有可能这些地方就相当于这个满清的龙脉之地，
差不多啊。这个城就照着他的爹的名字给的啊。他爹是真真正正开始把马其顿开始统一的一个人。那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你的脑子里面一定要有这个地图啊，亚细亚加拉泰，就是讲到土耳其半岛，对不对？那希腊半岛呢，上面一半叫做马其顿啊，下面一半叫做什么？我自己都突然就忘记了，
亚该亚吧。
哦，亚该 亚，对，亚该亚跟亚细亚是不一样的，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现在还没有到亚该亚，从亚细亚到亚该亚中间这一块希腊半岛的上半叫做马其顿。那保罗怎么知道来的是个马其顿人呢？他凭什么知道他是个马其顿人呢？
做
衣着啊，衣着口音
还有自我介绍
啊，自我介绍，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OK， 但那时候来的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很确定他不是中国人呀， yeah， 这是神的计划。因为他如果顺着土耳其半岛往东走啊，唐三藏可以取经到印度呢，那个保罗也会来到中国，对不对？可是在神的计划里边，神没有派一个穿唐装的人来跟保罗讲，他派了一个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的白种人，这个就是福音进到欧洲了，对不对？他派了一个白种人来跟他讲。那你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派个老中来呢？神这样选对不对呢？这个所谓马其顿的意象，这个意象是神摆着，神把马其顿人放在保罗的梦里面的时候，这些欧洲人还是大部分在什么样的状态底下呢？除了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北边的所谓的斯拉夫人，英伦三岛的克尔特人，还有高卢人，都属于什么样的人呢？现在他们要拍片子，要拍罗马军团呢，那就是罗马人怎么用盾牌啊，它里面有弓箭手，他们像个乌龟一样，大家把台子一挡，他们真的是这个样子，他们团队是这么打仗的。那法国人呢，我们是最文明的，对不对？有香槟酒的，有巴黎的，花都的，这个法国人呢是最野蛮的一族人。他们是浑身涂蓝色的，这高卢人是很狠的，高卢人跟凯撒打仗啊，差点把凯撒给他毁了， 但最后凯撒是厉害，他们四面受敌啊，凯撒照样啊，他那一团罗马军他就给你打得落花流水，把高卢给你征服下。可是高卢那时候是相当野蛮的。这个德国人啊，这德国人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哈，从希特勒啊、纳粹啊，这些德国工业啊、德国的精密啊、德国的什么，我们现在看的是眼花缭乱，可是当初基本上是在这个巴伐利亚的这个森林里面的一些啊，被罗马人叫做野蛮人的人，他们的文明是不一样的。啊，英国人跟别人讲啊，我们现在知道美国人是杂种啊，英国人其实非常杂种的啊。英国人有一部分是欧陆去的，有一部分是北欧下来的。英国人其实他们历史也蛮可怜的，只是现在呢，他们什么东西只要一后来就变成大英帝国，就跟我们一样，什么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当初罗马人要打英国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打，连这个什么奥古斯都打不下来，当初想说不要再去打英国了。可是就是这个之后不久，就在这个时代的背景里面，神把一个马其顿人摆在保罗的意象里面。这个马其顿人所代表的就是后来福音传到欧洲，然后让整个的欧洲成为，让这些白种人成为所谓世界文明的主导文明，全世界的主导文明。里面产生了非常非常可恨可恶的各种帝国主义啊、进化论啊、各种各样异端邪说啊，什么姓马的、姓达尔的，什么玩意儿都有。可是里面也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啊？最了不起的宣道士是从马其顿开始的。我们认为所谓马其顿呢，就是说你过来帮助我们，但是实际上呢，神这个马其顿人是神所拣选的，这个马其顿人代表了神将来要做的事情。当这个马其顿人在保罗梦里的时候呢，我再说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北欧人全部都还是所谓的野蛮人，但是后来就是这个福音把他们征服了，这个福音把他们改变了，是这个福音以及从这个马其顿人开始的这个意象，他们把福音传到中国来。哎，那有没有人要想想或者猜猜看，假如当时保罗没有向这边走，往东走，跟唐三藏一样取经回来，到了长安城，对不对？他看见一个山东人，然后他就把福音传给中国，那你觉得中国会不会出了这么多了不得的传道人，不顾一切啊，把福音传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啊？会不会？
据说不会。
据说不会。
因为我以前在那个在贵阳那时候，我们苗族那边有个传道弟兄就说，有西方传教士清朝的时候就在那边传道了。
这和以前问的一个问题一样嘛，就是撒旦为什么他要找女人开刀，对吧？上帝为什么先送个马其顿人来？欧洲不单是保罗开始真真正正建立所谓外邦人的教会。以后两千年到现在为止，哪一种族类里边出了最多最多的传道士，而且是了不得的传道士，是欧洲人。那为什么中国人里面出不来这东西？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有没有这个毛病？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哎，我不是在这边跟弟兄姐妹拖时间啊，刷嘴皮子，真的不是。因为这段圣经太特别了，这段圣经也太让我们难堪了。他来的居然是个马其顿人，不是个老中啊！为什么？神难道看错了吗？到底我们是什么？什么东西？神没选中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毛病还在不在我们身上？
是不是我们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你跟英国人比起来怎么样？为什么英国人？你跟我们讲讲，为什么英国人能出这么多了不起的传道人？
我们不讨论过，我觉得就是比较我观察的国民性的话，就是中国人乃至到亚洲，我们的最根本的东西是活着。最近不是放什么二舅那个视频了？
我没在看。
就是说怎么都要活下去，
怎么都要活下去。
只要我活着，我就是胜利者，我没有死。所以就是老中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核心就是，无论什么艰苦的情况我都要活下去，在什么艰苦的环境里我都要活下去，就是自己活下去嘛。
非洲人也是这样，难道英国人不也是这样？
非洲人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在亚洲很明显嘛，你看那个戴口罩啊什么都是亚洲人戴的好好的， 英国人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真的不怕死。这个好多，我跟好多同胞，包括我亲属来
讲讲，你再给我们讲讲，为什么什么叫做英国人他真的不怕死，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给我感觉，就是他觉得活着，意义不是特别大，给我感觉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他的贵族，他觉得说如果战死，或者是哪怕就是很多人就说我不想老死，我哪怕开这个飞机去非洲去探险，然后飞机坠毁，没有人找到这个飞机，这个是最浪漫的结束的方法。在我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就是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他们真的是不是很怕死。就是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这个两点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英国有很高很高的文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什么绅士风度啊，他们的文明为什么不会腐蚀掉他们这种热血？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嘛。但是他这个文化里面，我觉得有很天真很纯真的质朴的一部分。他们的人际关系啊，这些就不是像我们之间的那么复杂。每个人感觉都是比较个体化的。像我们比如说好朋友或者是亲属之间要很亲密的。他们就没有，他们就是
他们不这样子的。
他们当然有亲情了，但他们并就是每个人的距离比较稍微比较远一点，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很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一年两年不联系。
okay.
但是华人中间是不可能，你一两年不联系，这个人基本你就把他断掉了嘛，就不会。但他们觉得很正常嘛。还有包括亲属之间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父母觉得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我不会说想把你塑造成一个，就是你要自己去思考，你要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给我感觉是这样。但我觉得就是确实最明显就是不怕死的这部分，就是我如果很窝囊的活着，那我情愿可能是很自由的，就是短暂的接受这个。大概这个根植在文明里面，就他知道死后是有一个东西的，而我们是对死是非常有未知的恐惧。就我们觉得死就是终点了，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所以你就是要不停的延长自己的生命。
那他们这东西你觉得叫做属肉体吗？还是什么？像他们这种所谓的我们在讲的这种民族的特性啊，为什么他们出了这么多了不起的这些传道士，好像还不只是说圣灵是不是感动他们，对吧？
就他认定了一件事情，他就觉得说哦，这就是我的全部，我就要去做这件事。
okay.
我们的想法是很多，就是我们说哦 ，OK， 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吧，我觉得可能是有个比例，就是我去服侍神，这个在我生命中是有一定比例的。那我花这一定的比例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其他比例时间我给家庭，我其他比例时间我给工作，我要有未来策划，我退休了怎么办？这一系列的我怎么就是父母啊什么子女啊这些，他们我觉得是没有，他们就是说既然这是我认定的东西，那我就基本全心全意的去在。
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只是我们这样的
人
真的是
没有策划的人生会有那么
久。也就是说同样一个圣灵，同样一个感动你放在这族的人身上跟放在那族的人身上，至少收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我们中间也有什么王明道啊，这个宋尚杰啊，那也是疾风烈火，对吧？可是他们就能出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人，而且在很艰难的情况之下。
我自己有个角度，当然你要是说从福音的大能、神的时间表，以及神的计划，这个就没法说了，是吧？那福音可以改变任何一个民族啊，神的时间表就这样定的，就没有意思。你如果只是说东西方这种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人性这个角度的话，我的观察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保罗如果到东方的话啊，如果，那么他当时，对于西方来说是蛮族，也就是他们还没有那一套的，闻过是非的那些的繁琐的那些的那些的东西哈，所以对于福音来讲的话，这个种子显然是比已经固化的这种东西，因为当时的话已经汉朝了，就这个时候已经是都快三国演义了啊，就差不多是秦朝已经结束汉朝，
那当然了，对。主耶稣是东汉嘛，主耶稣是东汉的时候，对。
所以说我的观点里面就是基本上到了战国以后，中国已经没有历史了，就中国的历史一直是重复秦朝。也就是说这种大一统啊，我是天朝，然后那种傲慢，然后自己有一个 千人合一的梦，然后把根留住，叶落归根，那种就深深的扎在这块黄土地上，你就很难动得了他的那种、那种东西，就很他已经觉得没有我不知道的领域，就而且是很难做一种客旅的对外的那种东西哈。
Yeah.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上帝选择在汉朝来，和上帝选择在唐朝来和明朝来，
嗯，
是一样的。如果上帝曾经在唐朝试验过，什么景教啊，什么聂斯托流派啊，
对，
或者是这个利玛窦啊，什么唐朝往什么进入宫廷上层，唐朝的时候也是走上层路线，结果发现都不行嘛，都被中国要么同化成那种莫名其妙的一种东西，要么就是。当然你说从神的时间表就没法说，就是整个的唐朝也好明朝也好，其实只是在复制秦朝的故事，只换了一个君主而已。所以说上帝其实不在秦朝汉朝来，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在唐朝明朝清初也是一样的，结果不行嘛、所以那时候干脆不来。
那现在行不行？现在行不行？因为我们不是要贬低自己的文化或者历史，我们是说那个毛病还在不在我们身上？我跟我的小孩，我的小孩跟我也是这样，爹，那个地方啊，很治安很乱，你千万别去。他不是说爹，那个地方你看，就是又黑又脏又乱啊，你赶快去跟他传福音。他说爹，你千万别去，你去了我担心。我跟小孩也是，你开车走那条路，不要走那条路。
啊，你们刚才说的王明道、宋尚杰这些人也好，他们是在民国，就是清朝结束、建国是吧？啊，就是天朝之前那一段，那一段的那种土壤或者是出来，但是照样也有飞机运动是吧？然后整个的又那现在这个那个男人不也是秦朝的嘛？也是陕西老家嘛，对不对？
是。
所以说，所以从到现在没有变嘛，就是秦朝还在。所以说难度就在这儿。那接下来怎么弄呢？上帝要不要使用中国什么、什么第四棒、中国的命定传回耶路撒冷？这些东西都比较虚的东西啊。
是
啊，就是中国到底是也可能大多数的做神的人，你做信徒可能在天上有一些信徒比较多吧，人数比较多也挺好的。可能要想出那种大仆人、大宣教士。那就看这块土壤被福音翻新的程度。
就是说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断。大前天我太太刚刚听说了一件事情，她认识了一个印度的女医生，当天心情非常非常不好。我太太就问她说你怎么了，她说呢她父亲就是一年以前今天呢突然死掉，然后呢她的叔叔又突然死掉，在同一天隔了一年。那叔叔死了就死了吗？但是他说他叔叔这个人啊非常的特别，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年纪也不大，大概就是四五十岁吧，好像是心脏病还是什么，突然就死了。那这个传道人有什么特别呢？没有结婚，身上一毛钱都不留，到处行走传福音，遇见谁有什么需要，他把一切的东西给他。这是基督教的苦行僧还是什么？不知道。他说他的叔叔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传福音。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传道人，他身无分文，一辈子只要他手上有一点什么东西，他一定给出去。你看什么穆斯林啊什么，他通通不管。而且他不是只是传福音而已，他就特别举了一些例子，包括一些穆斯林的人，只要他们有需要，他就会自己去帮他啊，就算不提福音也没关系。这样一个特别的人，你在老中里面要找到还真不容易啊！你要跟我讲我还不信，要不是我太太亲自认识他的这个侄女的话，说现在真的还有这样的人呢。越听了就越觉得，再看看这段圣经呢，我们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还有相当多的捆绑是需要去掉的？是不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位，我们现在所过的日子，离神对我们的期望还有相当的距离？ 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勉强献祭啊，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印度圣徒孙大圣，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单单比一比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至少说呢，主啊，就是不要让我停下来，不要让我安于现状。哦，我们不是要骂中国文化，我们也不是要贬低自己，而是有一些的东西好像真的不太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已经接受了，我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啊，难道这个真的就是神没给你吗？还是说同样一个圣灵，同样一个感动，同样一个耶稣，同样一本圣经，为什么到了我们的身上呢都被吸收掉了，没有变成一颗炸弹啊，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个讲的有点不好听，但是有没有可能啊，希望神继续大大的改变我们，好不好？这个马其顿人的意象啊，实际上不只是说传福音给马其顿人，而是神后来用了从马其顿人开始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去。